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4月8号，4月7号晚上6点半左右，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传媒上发了一条声明，宣布和伊朗实现两个星期的停火。终于啊，在他威胁要炸掉伊朗的所有电站和油井那个最后时间兑现之前，在晚上8点钟之前，川普又踩下了刹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搞清楚这么几件事。第一是美伊战局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第二是各自提出的停火条件是什么，第三啊，那当然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川普在解释踩刹车的时候啊，他给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到了伊朗的10点建议，川普认为啊，这是可以谈判的框架。要按照我的说法呢，就是这两周的停火时间是停车但不熄火啊，美国这边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压力，甚至是强大的地面军事压力。川普认为这两个星期时间也应该足以完成谈判和让协议生效了。另外一个川普解释的停火原因是伊朗会立即完全安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在海峡这边安全也有保障了。就在和川普发出声明非常接近的时间，伊朗的谈判代表，他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代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了一份英文声明，基本上是确认了川普谈到的那几个要点，只不过伊朗这边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他是以伊朗营学的方式来表述的。川普说的是双向停火，伊朗的说法是如果针对伊朗的攻击停止，那我方强大的武装力量也将停止其防御行动。川普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完全安全的开放，伊朗的说法是在与武装部队协调并且充分考虑技术限制的情况下，海峡会安全的开放。当然川普也有自己的营学表达方式，但是比较简单直接，在声明当中就是一句话，就说美国的军事行动目标已经达到并且超过了。而伊朗表达自己的营学呢，则是长篇大论，也更加弯弯绕啊。伊朗说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停火呢，那是由于美国在请求谈判，他们提出了15点主张啊。当然伊朗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美国的那15点主张都被我们给推翻了，又是美国在接受了俺们的10点主张作为谈判框架的前提下，我们才同意停火的。大约就和每次习主席与川普通电话，新华社都要说应美方之约一样，好像是川普巴巴的要找到习近平主动降低自己的关税一样啊。总之这方面呢，伊朗和北京确实非常相似，在嘴上从来都没有吃过败仗。美伊双方声明当中最没有分歧的一点，就是巴基斯坦是调停力量，而且接下来美伊的直接谈判会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那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谈判要围绕开展的十点主张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啊，说到这儿还是得插一句啊，就是在两周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对内还发了一份告伊朗人民书，就把这个停火说成是伊朗战略上的胜利，而且是以向全国人民宣布喜讯的口吻来宣布的，说啊，伊朗英雄的儿女已经让敌人追悔莫及了，让敌人陷入绝境了，接下来的谈判是要把伊朗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那这就是在为后面的谈判做国内宣传的铺垫了。那这所谓时间主张主要是什么内容呢？啊，大约包括这些。首先从伊朗那边宣传出来的口径看啊，是要让美军从海湾地区的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军。其次呢，是伊朗会提出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议定书啊，要求美国照此办理，确保伊朗保有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这个议定书到底会是怎样的内容，接下来还会细说啊。第三是要赔偿伊朗的全部损失。第四是要解除由于核问题对伊朗施加的全部制裁。第五是要解冻伊朗全部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最后在这个告国内人民书当中啊，伊朗当局还口气倍儿强硬地说，这个停战两周啊不等于战争结束，只有当这十点主张的核心原则得到了认可，而且相关细节在谈判当中得到确定之后，战争才会结束。如果你只看伊朗的声明，可能会认为美军航母编队已经被全歼了，美国的势力最起码也是被赶出了印度洋，滚回到大西洋去了。伊朗深军没有直捣华盛顿已经算是非常克制了，而且这个内容也被 CNN 拿去全文照发了，被川普斥之为假新闻。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川普有另外一个战场， 尽管伊朗这边高层被团灭了，但是他最强大的盟友却在美国内部。 CNN 和纽约时报好像怀抱着比伊朗政权更强烈的仇恨，更强烈的愿望，希望看到川普失败。纽约时报昨天也发了一篇文章啊，看得我眼珠子好悬没有掉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你听就够雷人的啊，叫做特朗普的战争正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你没听错，说伊朗是世界强国。这篇文章白纸黑字的写道，在美中俄三个世界权力中心之外，第四中心正在崛起，那是谁呢？就是伊朗啊。这个结论是把我雷到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个平行宇宙已经玩到这么疯狂了吗？大概连伊朗官媒自己都不敢这么写，说自己是世界老四了。伊朗是不敢这么说，新华社是不好意思这么说，而纽约时报是既敢这么说也好意思这么说。所以比起伊朗官媒和新华社，它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那请问伊朗凭什么当世界老四呢？啊，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说，因为战争，伊朗强化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说伊朗能够长期的独占控制海峡啊，这个观点我实在很难理解。我主要是很难理解写文章的专家是吃什么长大的。关于海峡的事情也是今天一个重点啊，接下来也是会细说。这里呢，我们先说伊朗营学、新华社营学和纽约时报营学他们没有说的。首先是伊朗核问题，这三大营学都没说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可不是一般的核能问题，而是伊朗核武器问题。从1980年代后期起，几乎就是从两伊战争结束之后起，伊朗就在尽全国之力持续搞这个一号工程。核问题呢，也是美国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初衷，就是要捣毁伊朗的核计划，迫使他交出浓缩铀，或者是完全摧毁他的浓缩铀。那随着这个目标的进展，因他而带来的制裁的放松，那当然也就是次第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个制裁放松并不算是伊朗的胜利，只有像奥巴马时代那样，制裁既放松了，伊朗的核计划还得以保全，还能够暗中推进，那才算是伊朗的胜利。就这一点，川普在4月8号有个最新表态，说美国将和伊朗合作。他说的是合作啊，你看只要进入谈判节奏，川普就会给他的对手留一点面子。但我的理解呢，应该是伊朗会被迫允许美军进驻。进入干什么呢？挖出并且拿走深埋在地底的核尘埃。川普说的尘埃应该就是指 B2 轰炸机在2月28号以后炸毁这个伊朗的核工厂以后埋藏在地下的浓缩铀。那这一条是否能够得到执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如果不是美方人员直接踏足伊朗的土地，估计也得不到执行。他所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就是，伊朗已经实质性的放弃了他坚持了40年的核计划，全部努力归零，而美国呢，是以缓解制裁作为交换条件。再来，伊朗的、中共的和纽约时报的这三大营学都没有提到的是伊朗的领导层。伊朗外长发的这份英文声明当中出现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呢，并不是伊朗的最高掌权者。最高掌权者其实就是最高领袖本人，现在就是哈梅内伊二世，简称二哈。最高安全委员会和总统都是对他负责的，但是外长却没有提到这个停火是得到了最高领袖的批准，甚至连第二号人物伊朗总统都没有提到。外长在英文声明当中提到的人物有巴基斯坦总理和巴基斯坦陆军元帅，感谢他们调停了停火，又说会和伊朗的武装部队相协调，确保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也就提到了这些人，反而没有提自己的最高领袖。所以这位二哈是不是真的已经嘎了？那现在看起来可能性要大幅度调升了，最起码是在70%以上了。既然最反美的那伙人物被物理擦除了，那么事实上的政权更迭就已经发生了。停火以后，伊朗的国家道路也就会逐渐发生改变。当然你要指望伊朗这种神权国家，它的宣传语调立刻改变过来是不现实的，但是现实中的改变会渐次发生。那未来也许伊朗是军阀割据这种形式，也许是像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这种模式，这是需要用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出的趋势。但是只要伊朗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一个极端反美的国家，同时行动上又没有这样的实力，以美国的立场来说呢，政权更迭的目标也就达成了。要达成政权更迭，也就是为了解除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嘛。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了伊朗营学那种宣传调调的人来说呢，要接受这一点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再接下来就要说到霍尔木兹海峡了，也是今天的重点，这是伊朗赢决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说伊朗胜利了呢？就是因为这一仗打下来反而给了伊朗机会，让他得以实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张。这也是纽约时报那篇文章要表达的观点。那伊朗怎么样控制海峡呢？就体现在他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的收费站，向过往的船只收取通行费。那这个事儿可得好好说道说道。伊朗有这么几种收费方案，第一是按照通过海峡的石油运量收费，一桶石油抽$1。第二呢，就是按照船来挂号，一艘船收$2,000,000。第一种方案按照石油运量来收费，保守的估计啊，一年能够给伊朗带来$70亿的财政收入。第二种方式就更加夯了，按照战前一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140艘来计算，那么140乘以360天乘以每艘$200,000，一年就能够进账$1,000亿呢。这个100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伊朗在进入21世纪以来，它石油出口的高峰年份是2011年，差不多就是$1,100亿。你这儿就不用出口石油了，光设个收费站啊，一年就能够收1000亿，那伊朗简直是发了。但是如果您觉得伊朗能够长时间的单方面的收取这笔费用，我只能说您实在是图样图森破了。这首先还不是美国答不答应的问题，而是波斯湾的别的国家，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问题。现在是战时，别的国家都不想由于战火波及到自己造成突然的很大损失，所以伊朗来这一手，采取那种劫道式的勒索，大伙也就暂时认了。现在伊朗是向那些由于紧急原因非得要出波斯湾的船只收取过境费，但是他要长期这么搞的话，就会导致从波斯湾运出的原油成本大涨。这里咱们仔细算笔账啊，按照刚才所说的最低标准，一桶原油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收取$1，保险费也会跟着涨啊，因为如果你不交费，船只就会被拦截扣留，也会被保险公司视作风险源，所以呢这个油轮的保险费也会随着收费的到来而跟着涨。而且你这个过境费也就相当于是商品流通税，它就有一个税务的稽核和征管的问题，伊朗就要派人检查这些货物你有没有少报啊，有没有偷税啊，所以油轮很可能还要排着队等候检查，这就带来了滞留期的问题。油轮的租金和保险费又都是按照天来计算的，所以在原油的产地$1成本的增加，等这个货到岸的时候很可能会带来好几美元成本的上升。那这对于沙特、阿联酋这样的产油大户来讲就是极大的打击，这种程度的涨价就大大削弱了他们产品的竞争力嘛。这还是按照一桶$1的收费标准来算啊，如果按照一艘船收$2,000,000，转移到每一桶的价格上涨就更高了。其实更主要的还不是这么算经济账，而是安全问题。你想想啊，如果你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脖子上套一根绳索，再把绳子的另一端交到伊朗手上呢？在伊朗军事力量保持完整的时候他都没有做到，他现在已经被打成了这熊样了，凭什么让他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呢？那你不是智商欠费宕机了吗？所谓海峡收费啊，它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勒索性的贸易制度。我不知道我们观众当中有多少看过我做过的那个国际贸易系列的啊，这种勒索性的贸易制度在历史上都是以战争收尾的，无一例外。最早从16到17世纪想这么搞的就是葡萄牙和荷兰，他们是想控制香料的产地，同时控制关键的贸易线路和贸易中转站啊，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地起价了，就可以日进斗金了。全部产地的出货量当然靠这两个小小的国家，葡萄牙和荷兰，他们自己的进货量是吃不完的，所以占领产地之后呢，他们可以要求别的国家的商船高价买下啊他们挑剩的那些货源，然后他们在守住海峡的关键部位，比如守住马六甲海峡以及守住亚丁湾和红海之间的曼德海峡，他们就可以向所有过境的商船收过路费了。那后面这部分想法呢，是和今天的伊朗完全一样的。最接近完成这个目标的国家是荷兰，原因是那些比较高档的香料，肉豆蔻、果皮和果肉产地非常有限，就是集中在印尼摩鹿加群岛上的几个小岛啊，一占领这些产地你就控制了货源嘛。而胡椒产地分布就广一些，印度西南部也有出产，就不那么容易被垄断。但是不管怎么说，以葡萄牙、荷兰这种小国的实力都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这种勒索性的贸易制度，葡萄牙被荷兰所排挤，荷兰后来又被英国所取代。 那么现在伊朗想临时这么勒索一下还能够得逞，但是想长期这么搞，可以确定也会走向被围殴的结局。所以我才觉得好奇啊，纽约时报那个专家是吃什么长大的，是怎么混到博士学位的？想要这么收费，在今天的国际法环境下也确实没有法律依据。霍尔木兹海峡的最窄处是按照中间线来分界，分别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在法律上，伊朗也没有资格接管整个海峡嘛，你要强行这么上，那就是侵犯别国主权，那就是在引战。我看到有人引用了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例子，说人家土耳其也在收费啊。但是请你先看地图啊，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它的两岸都是土耳其的领土，它不涉及主权问题。另外，人家土耳其也不是横眉冷眼，路上拉根绳就在收费了。没有制度就收费，不等于就是抢钱嘛？人家土耳其收费是有法律依据的。什么依据呢？就是1936年通过的蒙特勒公约。按照这个公约规定，土耳其是不能够靠占着海峡就收关税和过路费的。这个过路费也是相当于是一道税，但是土耳其可以以别的名义收费啊，什么设施的修缮费、维护费，还有服务费。为什么用后面一种名义收费就可以允许呢？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不都是土耳其的领土吗？所以这个通航所需要的雷达灯塔这些设施得是土耳其来提供，还有水文勘测、航道疏浚、故障处理、领航这些事儿，不得也土耳其来做吗？这就相当于是土耳其为海峡通航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了。你基于这些理由收费是讲得通的。这个收费标准呢，去年涨了，在此之前是很低的。在此之前一艘船也就是几千到几万美元，去年涨了以后啊，大型的货船一艘是涨过了10万美元大关。但是比起伊朗这个一艘船就要收200万美元的抢钱的节奏来讲，土耳其还是温柔太多了。另外，按照1936年通过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基于他自身的主权确实有权利关闭海峡，但是呢，只限于针对军舰的通行。其实也不是所有军舰都不能够通行，如果土耳其自己是交战国，他可以选择让哪些国家的军舰过，哪些不过。如果他自己是中立国呢，那么对于非交战国的军舰也是放行的。至于对商船，态度就更不一样一些，哪怕土耳其自己是交战国，他也只能阻止敌国的商船通过海峡，对其他国家的商船同样也得放行。那这就和伊朗无差别的攻击所有国家的邮轮这种流氓打法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拿土耳其和伊朗比，真的就是耍流氓。土耳其的例子是没有可能复刻到伊朗身上的，没有国家会赞成的。关于海峡这部分啊，伊朗想搞出一个议定书，也就是准条约，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列出一些特殊情况，未来给他接管海峡赋权。也有可能他真的想搞出一个收费机制，但是要看具体内容是什么。想长期的一艘船收200万美元，而且这笔钱他独吞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太可能别的国家会认可他独占海峡的控制权。美伊停战之后还有这么几个看点。第一是目前基本可以确认中共已经入了局，美伊停战的调停中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川普已经确认了。有记者问他是不是北京对于停战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啊，他回答说听说是这样。既然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中共对于支持伊朗的战争潜力也有可能发挥作用啊，对他提供一些重要的战争物资，甚至直接在战场上提供情报支持，提供武器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接下来川普会和中共较量的一个要点，川普有可能以此为由维持对中国的关税，或者再增加其他方面的制裁。同时呢，也说明啊，油价的上涨的确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啊，所以中共一定要入局也是非常两难，既不想让伊朗垮掉，又想让停火尽快达成。我记得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估计从第二季度起啊，中国的化工和塑料行业会遇到倒闭潮，原因是这些行业在中国本来赚钱就已经是微利行业了，利润非常微薄。中国的化工和塑料厂家，他们的制造成本 70% 来自于原料，而这些原料呢，都是石油的衍生品，所以他们对于油价的上涨是非常敏感的。上个星期谈了这个话题，结果这个星期我就看到了这些企业面临困境的数据，但是趋势我还要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我会把这方面的进展合到以后谈中国经济的节目当中。第二个看点就是军事动向，如果双方谈判谈不拢，战事再起， 那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不一定会马上轰炸伊朗的发电厂，而是打击电力设施外围的物流节点。比如美国这两天就炸掉了伊朗的一些桥梁，以色列也空袭了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基地，目的都是瘫痪伊朗的物流系统。因为伊朗的电厂发电，它需要天然气嘛，也需要运输燃油，所以不直接炸电厂，炸掉这些物流节点，也能够起到让它电厂停产的作用。同时感官上呢不那么刺激，政治影响比较轻啊，这是一个新动向。同时美军向波斯湾地区增兵力度也没有减弱，所以呢现在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广泛的猜测，很多人认为川普现在是在出拳之前先要把拳收回来蓄力啊，通过这两个星期的休战期呢积蓄更多的力量，仍然有可能会采取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夺取伊朗的石油基地哈尔克岛，或者是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几个岛屿。从军事执行层面来讲，前几天上演的营救 F-15 飞行员的大戏也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让我们看到了美军强悍的战力，特别是营救回的第二位啊，这飞机上的武器系统官，他身陷伊朗山区，可是美军硬是杀入重围把他给抢出来了。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既贯彻了美军绝不抛弃战友的诺言，也极大鼓舞了自由阵营的士气。不过呢，我们这里也得提到啊，也的确为美军敲响了警钟。美军在这起营救行动当中调动了上百架战机，出动特种部队深入敌后营救成功。最大的战果呢是既救出了人又没有再多伤亡一个人，但是呢也确实损失了比较多的装备。除了那架被击落的 F-15 战机，还损失了两架直升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两架运输机和一架死神无人机。那两架运输机是由于降落到简易跑道上陷入地面开不动了啊，被美军自己给摧毁的。那剩下的飞机到底是怎么损失的呢？不是说伊朗的防空力量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吗？怎么还能够打下美军的飞机呢？比较大的可能啊，是被伊朗使用的单兵尖射式防空导弹击落的，也有可能是被地面的中小型武器击落的。它说明了单兵肩扛式防空武器这种东西啊，未来对美军是有一定威胁的啊，因为它不需要大型雷达开机配合，反辐射导弹对它不起作用。那么在一些电子压制还覆盖不到的地区，它就能起作用了。还有在美军的电子压制有间隙的某些时间啊，它们也能起作用。但是这些小型防空武器呢，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就是它打不着高空的目标，但是它对低空飞掠的目标有比较大的威胁啊，比如过于自信飞得过低的战机和无人机，还有起降过程中的直升机。所以美军一旦涉入地面战啊，它还是会面临一定损失的。其实这也是战争的真相嘛，再强的玩家也不可能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你都不吃亏。在二战末期，在纳粹覆灭的前夜，不还搞过阿登反击战吗？还把美军101空降师完全包围，几乎美军这个师有被全歼的危险。战争这个事儿嘛，它总是起起伏伏的，在有些地方有损失也是很正常的。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对美国来讲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心理意义，远远超过了战术成功的意义。这个背景是很多朋友还不知道的啊，就是他一扫了1980年美军鹰爪行动失败的耻辱。那一次美军是想救出被关押在德黑兰大使馆的美国人员，但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颜面尽失。这一次呢是从伊朗的腹地重重围困下抢出了人，只要把人抢出来了啊，这就是重大的突破。当然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美国高层的意志力和美军基层单位的执行能力都远远的超过了1980年。有损失当然也是事实，同时它也提供了借鉴。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有计划对伊朗的某些岛屿采取大规模地面行动的话，这回也算是提前买到了教训吧。从军事层面来讲呢，如果如川普所说，一旦伊朗允许美军进入伊斯法罕还有富尔多这些地方拿走浓缩油啊，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军再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岛屿或者夺取哈尔克岛，这种事情就比较大可能不会出现了。总之接下来两个星期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再跟进评论吧。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一次就是星期五再见了。